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三，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走私人口受害人 TU 签证提供救济。移民局旧金山分局局长卢尼13日呼吁非法走私人口的受害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寻求帮助，与执法单位合作，并透过 T 签证或者是 U 签证争取合法留美。近年来，联邦国内安全部重视走私人口的问题，加强宣传工作，以争取更多被走私来美国后在困境下生活的外国人申请 T 签证或者是 U 签证，走出黑暗，重拾光明的生活。联邦国内安全部与移民局正在合作，在全美30个城市推出宣传教育计划，为各地社区服务团体人员提供训练，使这些团体协助走私人口的受害人向移民局申请 T 或者是 U 签证。据了解，目前每年 T 签证名额5000个， U 签证名额10000个。以2002年推出的 T 签证为例，至今从未有一年 T 签证或者是 U 签证申请额满。据了解，申请 T 或者是 U 签证的规定是，申请人必须与执法单位合作，提供有关的调查资料，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先合法留美3年至4年，如果符合各项规定，可申请为永久的居民。泰晶和会 IPAC 资深官员会议旧金山盛大揭幕。爱晶和会 IPAC 第三届资深官员会议13日上午8时在旧金山开幕，大会主题是运输与能源。加州州长布朗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各国官员，并指出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至今60余年来加州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布朗认为应该效法当年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推行的新政，修路、筑水坝、盖学校，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布朗还呼吁在场的政经领袖与失业作战，投资再生能源，打击全球暖化，对抗气候变迁的计划，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运输部长拉胡德在开幕式致辞说，他代表奥巴马总统感谢 IPAC 愿意致力追求节能永续低碳的交通运输，尤其在美国，2/3的燃油用于交通运输，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美1/3。美国目前正投资于高铁、大众交通系统、可步行与骑单车的街道，以减少驾车。另据报道，101公路骑车摔死的华裔男子身份被确定，桑塔克拉拉县验尸官13日宣布，9日晚间在东帕拉阿图101号公路骑摩托车失事的死者为现年59岁的华裔男子陈金福。警方表示，陈金福为拉斯加多的居民，9日晚间7时45分骑摩托车沿101号公路南行时，不知何故摩托车突然失控，陈被摔向路边，送医急救后伤重不治身亡。验尸官目前尚未确定整个事件是否与药物或者是酒精有关。加州公路巡警加林多表示，陈金福摩托车失控后人摔向101号公路大学路出口的路边，此时一辆跟在后头的2000年丰田 Corolla 往前开来，撞到路面上的摩托车。这辆轿车的驾驶者是一名现年32岁的 Hayward 居民。加林多警官表示，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宗摩托车失事案，并呼吁目击证人出面联络加州公路巡警，电话是650-369-6261。圣荷西日本城周二炸弹惊魂。圣荷西日本城周二经历一场炸弹惊魂的事件，警方疏散了10多户的居民，拆弹小组在一栋住宅前院引爆爆炸物。周二中午12时30分，警察持搜查令前往第6街400号街区，搜查一栋属于一名曾做出死亡威胁的63岁男子的住宅。当警方抵达后，在马克·塞德罗克的住宅内发现大量的武器与爆炸物后，并将塞德罗克逮捕。随后，警方通知太平洋瓦店切断该住宅的水电，并将附近的住户疏散。大约下午6时30分，拆弹小组将爆炸物转移至住宅的前院，挖掘了一个3尺深的土坑，并在土坑周围堆起了3尺高的沙袋。傍晚10分，警方陆续引爆数十个爆炸的装置，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在附近围观。另据报道，4年内加大学费可涨至2.2万元。根据加大校董会将于本周四会议上提出的计划，加大学费将在至2016年的4年中每年调涨8%，甚至最高至16%。加大现有的学费为每年12192元。如果校董会在11月的会议上通过此项预算的计划，4年内加大学费将调涨至每年22000元，还不包括其他的强制性的收费、书本费和食宿费。加大的官员表示，学费调涨是为了协助填补加大未来4年内必要的开支和因由学生人数的上升所必须的25亿元。为照顾子女，加州4000名女囚提前出狱。为了避免儿童因由父母的入狱缺乏人的照顾而误入歧途，加州将开始执行一项替代监禁的计划。 提前释放超过4000名女性的受刑人，改由在家中服完剩余的刑期。不过这项由前州长施瓦辛格任内签署的法律仅适用于非重大的犯罪，以及剩余刑期在2年内者，受刑人出狱后仍然需要戴上电子的脚镣，并且定期向保释官报到，甚至刑满为止。不过性攻击的受刑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受刑人为了能够提早获释，也必须争取加入名额有限的勒戒计划。据了解，这次提前释放女性受刑人之后，州府明年渴望节省600万元的监狱成本。目前加州监狱共有9484名女性受刑人，其中约有1/3的受刑人是因为子女因母亲入狱而暂时由亲友或者是寄养中心照顾，但是仅有45%可能符合提前出狱的资格。未来该法案也可能扩及到男性受刑人。乔包返台选总统15日起登记，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副总统于第8届立委选举将于明年1月14日举行。国民党驻美总支部13日召开记者会，解释乔包返台投票的相关规定，呼吁乔包踊跃返台投票，让总统马英九能够顺利连任。总支部书记长陈伯豪解释说，依据中选会法规，海外中华民国国民曾在中华民国内设有户籍者年满20岁等情形，可向迁出前所在地的户政事务所办理选举人登记，经核准便可持有效的中华民国护照返台投票，登记日期为9月15日至12月5日。再来关注一组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4600万美国贫穷人口创新高。人口普查局13日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收入低于贫穷线的人口比2009年增加了260万人，使贫穷的人口达到4620万人，是人口普查局追踪这项资料52年来最多的人数。2010年贫穷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从2009年的14.3%上升为15.1%，而10年前这个比率是11.7%。2010年的贫穷线是四口之家收入为22113元。2010年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复苏，但是这些数据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的更加惨淡。经济学家说，失业是使更多美国人陷入贫穷的主要因素。人口普查局贫穷统计处的主任楚迪说，去年有8600万个工作年龄的人口工作连一周都不到。经济学家说，长期失业使家庭陷入巨大的经济危险之中。另据报道，共和党出现路线之争，共和党担忧裴瑞太激进。德州州长裴瑞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的声势越来越强，民调名列前茅，令许多共产党选民兴奋，但是却使得传统的共和党领导层感到不安，尤其是对于裴瑞在涉案计划上的观点，这也是他和另外一名参选人罗姆尼激烈辩论的重点。纽约时报报道说，上月退出参选人阵容的鲍伦迪12日表态支持罗姆尼，显示某些共和党领袖企图减缓裴瑞窜升的速度，或者迫使裴瑞解释对涉案计划的立场。虽然许多共和党领袖对各参选人持等等看的态度，但是共和党负责国会议员竞选事务的顾问表示，他们不希望涉案计划成为明年竞选的中心话题。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周三旧金山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6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5度。圣何西地区也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79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59度。明日湾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听众朋友，以上的五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金娜为您整理编播。每周一至周五，欢迎您锁定收听本台12点的五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你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刹那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千万不能错过世界日报秋季教育展，9月17、18日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举办，两天都有升学经验讲座和实力模拟测验，是升大学的学生不能错过的盛会，还有 iPad 和纪念品等你来拿哦。活动电话18889061302，18889061302。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如果您有兴趣想成为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您的经验，请电至408-717-3892，或 email 到 ginajin06@gmail.com， 分享你我息息相关的健康、教育、家庭理财等方面的资讯，借此开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之门。
是仿古区 Leland 的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您，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法国核废料处理厂12日爆炸起火，造成1死4伤，当局宣称未侦测出任何辐射外泄，并研判无辐射外泄危险。台北苹果日报报道，但法国世界报引述消息指出，爆炸时燃炉内有4吨放射性废弃物，约含67000贝克辐射，意外恐是人为疏忽造成。马库利核能园区内的森查科核废料厂在当地12时中午爆炸，法国核子安全局冷处理局面不到1小时就控制住，没有辐射外泄之忧。法国是全球最依赖核能的国家，共有19座核电站，58座反应炉。环保团体早就要求法国废核。12日的意外发生后，绿色和平认为法国政府并未从日本今年3月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灾害学到教训。据报道，不同于今年5月决定要在2022年完全废核的德国，法国不愿意完全放弃核电，但6月民调显示有77%的法国人反对盖新的核电站。法国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总书记奥布里表示，这次事故凸显核能管理和透明度的问题。法国绿党政治人物杜菲洛也呼吁政府的处理要讯息透明并且及时报道。此外，香港苹果报报道，由俄罗斯制造位于伊朗南部 沃尔省的首座核电站日前启用，虽然伊朗宣称核电厂只做民用，但美国怀疑其设立核电厂是为发展核武器。阿根廷、印度13日分别传出火车意外，共造成数百人伤亡。阿根廷警方表示，一列火车13日在早上7时于郊区车站撞上一辆巴士，之后又被另一辆火车撞上，造成至少9人丧生和212人受伤。官员表示，消防人员努力将乘客从扭曲的火车车厢中抢救出来，并紧急送医治疗。这起意外发生当时，有数以千计赶着上班的通勤者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南方向的费罗雷斯车站。另外，印度距南印大城钦纳75公里处13日晚发生了电联车追撞靠站列车，已造成8死和80人受伤，至少8节车厢出轨。救难人员持续以破坏器材切割变形的沉箱抢救伤患中。印度人报网站报道，事件造成停站等待信号的列车5节车厢，追撞前车的列车3节车厢出轨，多人受困。除超过100名警察与消防人员投入抢救外，海军部队以及国家救灾部队2组队员也抵达现场，大雨使救灾工作非常的困难。利比亚失事领导人格达费的儿子沙迪13日抵达尼日首都寻求政治庇护。尼日官员上周未证实沙迪从利比亚越境，昨天人在尼日镇阿加德斯，但尼日政府发言人司法部长阿马多今天凌晨表示，沙迪现在人在尼日首都尼阿美，格达费部队3名将军也在尼阿美，试图为自己和其他格达费政权成员寻求政治庇护。他们昨日与尼日官员协商了一整天，然而格达费是否会遵循相同的方法寻求庇护，格达费政权支持者尼日反政府运动领袖阿兰波持怀疑态度。他说，我非常了解格达费，大家不知道的是他能够在沙漠中生活多年，他不需要打造藏身之处，他喜欢在帐篷下过简单的生活，坐在沙地上喝着骆驼奶，他的优势是这早已是他喜爱的生活方式。利比亚前反抗军希望格达费政权官员能被遣返回国。沙迪因为指挥军事单位涉及镇压示威民众，因此成为联合国制裁对象。阿马多并未透露格达费支持者是否将获得政治难民的身份，但认为把他们送回利比亚并非选项。他说，我们基于人道立场接受这些人，我们并未要求他们来这里，如果他们仍在此，全是基于人道理由，这是我个人意见，我认为不能驱赶试图逃离战争的人。巴勒斯坦将在20日展开联合国大会选案，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阿拉伯国家联盟各成员国外长12日开会，对巴勒斯坦申请入联行动表示支持，但美国国务卿希莱利·克林顿13日表示，他将派遣特使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试图说服巴勒斯坦不要到联合国寻求会员国身份。土耳其总理也向阿盟各外长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声称承认巴勒斯坦国不是个选项，而是义务。而会前曾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森姆·艾舒顿则在会上表示，欧盟支持透过协商让巴勒斯坦获得主权国身份。新华社报道，一直明确表示将行使安理会否决权阻止巴勒斯坦入联的美国国务卿希莱利13日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寻求会员国身份是错误的，唯一取得持久解决方案的途径是通过各方直接谈判，这条路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而不是在纽约。他也表示将派遣美国中东问题特使戴维·黑尔和白宫中东问题首席顾问丹尼斯·罗斯前往中东地区，同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判， 近日，奥巴马政府正进行外交努力，试图向巴勒斯坦方面施压，说服其放弃在联合国寻求会员国身份的努力，但巴方坚持其立场，强调联合国路线和谈判并不冲突。今年六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将要求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国身份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美国明确表示将动用否定权，但纽约时报报道，尽管如此，联合国大会还是有可能表决通过，让巴勒斯坦成为具有国家地位的观察员。纽约时报指出，即使美国在安理会封杀巴勒斯坦正式入联，只要193个会员国的简单多数支持，巴勒斯坦将有可能从目前仅以代表占领地区政治实体的地位，提升至国家观察员的地位，被视为主权实体。巴勒斯坦1988年宣布建国，并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承认，但它一直不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只具有观察员地位。阿富汗神学士武装分子13日在首都喀布尔针对美国大使馆、北约驻阿富汗驻地和阿富汗情报机构发动了详细计划的连环袭击。美国大使馆一带遭火箭袭击中，袭击后喀布尔城内爆发激烈的枪战，枪战持续20个小时才结束，造成了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6人死亡，25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就这一袭击发表谈话时说，在阿富汗的美国人不会被这种怯懦的袭击所吓到，他并表示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在阿富汗的美国人的安全，同时对付那些袭击者。在科什尔的大使馆区，神学士武装分子与政府士兵爆发枪战，士兵围击了枪手的窝点，枪手藏。